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继续交通第五章上一次我们就是已经交通到二十节二十一节即使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继续从就是二十二节到交通到第五章的结束。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我们都是很神的话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他的永远的心意他的他的计划就是在地上来寻找一般的人，在地上要得着他的心腹，得着教会然后在第一章呢，我们常常读到的那一节的圣经就是在第一章第十节那边提到，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想这个就是神的永远的心意，那个完成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叫一切在万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想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所看到他那个永远的心意这个就是说神给我们看到他那个真理所以呢，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圣灵也叫我们在认识真理的时候，也让我们来进入这个真理的实际的里面。我想我们这个周末，我们的江弟兄来到我们的中间，他提醒我们就是他特别提到那个老底家的教会就是说为什么他们是贫穷了他们是有知识，但是呢，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头大那个脚很小的所以呢，他就是光有知识，就没有那个实际的经历，就是没有把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行出来。所以呢，我们看到在第五章下面你就看到他圣灵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这个实际的里面，他借着几个的关系就是夫妻还有就是儿女与父母，然后呢就是主人与仆人这些的关系的里面呢，让我们在实际的里面，让我们有操练让我们真是认识到主是教会的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我们如何来顺服我们的基督，顺服他的权柄所以你就看到在二十一节那边提到这里提到那个彼此的顺服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有几方面有几方面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如何来操练，来学习以基督为我们的头，基督就是我们的权柄。那然后在这个基础的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那个彼此顺服这个功课所以呢，在二十一节那边提到这个彼此的顺服那个的基础就是前面的那一句就是纯敬畏基督的心所以在这里如果我发现这个如果我们读英文的话呢，这里是很好，就是 submitting yourself to one another in the fear of Christ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就是在敬畏基督的里面，然后呢，我们有以下的这些的操练，就是如何呢彼此的来顺服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敬畏啊，乃是指导我们如何顺服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头，他在我们的身上是有绝对的权柄，就是就是说我们在这几个关系的里面来学习。我们常常发现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我们的夫妻在儿女跟父母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主人跟仆人呢，这些的关系的里面呢，真是主了兴起很多很多的环境在这些的环境的里面呢，实在是让我们来学习如何把我们这个人来更多的来拆毁更多的把我们自己放下来，然后呢我们才有条件我们进入这个身体的那个建造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权柄就显在他在我们的身上所兴起的这些的环境，这些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环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夫妻上面或者在儿女，特别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些孩子都是很难搞的，然后呢或者是在公司里面这个老板有一些很古怪的老板就是这些的都是在神的那个主权的底下，就是神要借助这些的环境要把我们这个人把它拆毁破碎，然后呢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呢就今天我们呢就是交通这个妻子和丈夫这个关系。我想呢就是这个的关系呢就是特别就是讲到基督与教会这个关系。我想这些我们都是这些的真理我们都是蛮熟的，都是有认识但是呢愿意我们真是让圣灵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实际的里面让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操练如何了在这些的妻子与丈夫这些关系的里面我们如何来学习更多的来放下我们的自己让基督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所以在这里22节就提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你就看到这些的彼此的顺服那个的基础乃是在我们对主那个敬畏那个顺服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底下。所以在这里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里的全体就是指到他是就是这个原来的原文就是身体的救主。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安排，就是说妻子就是应该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好像那个教会要顺服主一样。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姊妹他们在或者是妻子他们的在属灵上面或者是他在他们的能力上面他们都我们发现有他们有时候他们比他们的丈夫还要强的但是呢主就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学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安排乃是要显明就是 教会与基督那个关系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必须要顺服在头的底下所以呢在这种情形的底下了，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因着妻子因着姊妹他看到神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来顺服在丈夫做头这个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顺服了不是说盲目的顺服，这个顺服乃是在一个真理的那个光的底下，就是有一个界限的，不是说不合就是说这个顺服不是说没有那个界限的，就是说是在真理的底下妻子理当要顺服她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他这个顺服乃是要显明一个事实，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身体的救主他是把我们用他的自己的生命 把我们买赎回，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这里是凡事凡事，在凡事上我们妻子就是要顺服她的丈夫。那所以呢这里呢就是提到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件事情，然后呢在25节下面就是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就是说在这个操练的里面呢，就是一面就是在妻子的那一方面他必须要顺服他的丈夫，因为丈夫就是基督的头。但是呢在当然呢在这里也是要这个顺服也是要给这个丈夫这个弟兄看到这个即使这个头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彼此的顺服。所以在另外一方面呢，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有时候一些的姊妹妻子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属灵的他们可能会比他的丈夫弟兄好，但是呢他因着这样子的缘故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愿意在这个真理的里面呢他在这个关系里的里面来操练如何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把这个教会是这个要顺服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事实把它显明出来。然后呢另外25节就是讲到你要做丈夫的时候你要爱你的妻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无论你的妻子是如何，我们必须要爱我们的妻子，这个呢也是一个功课，也是必须要把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这个自己老我把它放下来，我们才能来爱我们的爱妻子。就是这里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呢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教会有一天他要装饰整齐，他要许配给我们的主作为心腹。所以神他借助他的儿子把我们买赎回来，不是我那个救恩呢不是停在那里， 神呢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一天呢，我们这些满有污秽、满有各种啊玷污皱纹的这些的人，他要把我们啊做成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与基督与他的儿子能够匹配的啊。所以呢，你在这里就看到了啊，神他是要他负他的责任，所以在这里他说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个水啊，我们就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道啊就是这个水就是指道啊，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神是用着他的话把我们洗净啊，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就是说基督他是用着他的话把我们这些啊有各种各样的啊残缺的人啊，把他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在这里这里就是说到这个玷污，就是指到我们的肉体，这个不只是指到我们那个罪，这里就是指到人的那个肉体啊，就是没有一点的肉体，而且呢就是没有成就的，没有一个皱纹，就是一个衰老的那个记号。就是说啊，他要借着神的话把教会造成洗净，造成到一个地步是荣耀，就是有一天啊，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就是把基督的荣耀能够发表出来。我们实在是感谢主，这个功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但是呢神他是定义，所以呢他用着他的话，用着他的自己把我们来炼净啊，等到有一天呢我们就是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完成的就是说我们就是成为一个没有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荣耀的教会，然后呢献给基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丈夫他要爱妻子，就好像基督爱妻子，这个都是基督爱教会一样，这个就是说也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要放下我们的自己啊，我们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来操练，然后基督的生命就会更多的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在这里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在这里还有就是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所以在这下面这几节的圣经都是提到，就是我们妻子与丈夫那个关系，就是个联合的关系，一个合一的关系就是就是说要表现就是这个基督与教会那个联合那个关系，就是所以呢那个丈夫爱妻子就是好像爱自己一样就是你要照样爱那个妻子，如同自己的身子一样。所以呢所以为什么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啊，就是在下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说明了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就是要显明我们与妻子的那个联合，来显明教会与基督那个联合，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在三十节这里说到，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里如果我们看这个小字的里面说到，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所以在这里就是 提到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称为教会的只是我们是从基督那边出来的，就好像夏娃他是从亚当就是从亚当的那个一根的肋骨那边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就是说这个是那个关系，这个生命上的关系这个联合这个关系所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就是说到为什么在三个关系里面要讲到那个夫妻，因为这个夫妻这个关系就是妻子与丈夫这个关系就是显明了这个教会与基督那个关系就是那个联合那个关系，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这里是说到妻子与丈夫，只是神在这里要表明一个极大的奥秘，一个秘密这个就是要说出了基督与教会那个关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了，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这些的关系的里面就是这里说到的妻子与丈夫这个关系的里面呢乃是有一个把神那个荣耀的那个计划、荣耀的心意把它表明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些的操练的里面呢我们乃是要表明神那个永远的心意，也因着神那个永远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呢，我们就理当有一个敬畏基督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随便，因为我们这些的那个在这个关系这些的环境里面，神把我们摆在这些的学习的当中，我是有那个目的的，就是说是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这些的关系的里面来表明一个的事实，就是这个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这个联合这个关系是然后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在这里也特别的提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爱妻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爱对方，爱妻子就是一个你要把你自己把自己放下来，我们才能像我们的主这样子的来学习，像主这样子的来爱教会，他是为教会舍弃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呢要用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思的里面来学习如何来爱我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就是说我想人的最爱就是我们这个自己，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还是说要把人的那个自己把它放下来，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也是回头说到妻子要敬畏，而且呢要顺服她的丈夫这件的事情，所以你在这里就看到这个妻子与丈夫这个也是21节所说到的那个彼此的顺服我们在这个操练的里面，我们以基督以敬畏基督的心，就是基督是我们的那个权柄，在我们身上有那个权柄，在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思的里面，我们来彼此的来学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基督来显出来，这些的学习 乃是为着这个身体的建造，为着这个教会的建造。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的，我们在平常我们的生活，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学习，我们就根本就没有条件，我们能够进到身体里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来彼此来学习，彼此来建造，来成为神的居所，来成为基督的心腹。有一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的圣洁的，可以来献给我们的主。我想这个呢，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也是我们所认识的，就是要在我们这些的操练的里面呢，叫我们能够把他的自己能够显出来，也在教会的这个建造的里面呢，我们因着我们愿意顺服学习，那神的这个心意，神的教会就能够有一天能够成就，能够完成在我们这些软弱，这些残缺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一切都是神的定义，神也用着他的话语来洗净他的教会，叫我们有一天我们真实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接着弟兄的交通，我来交通几点。22节到最后末了这一段呢，很明显是接着就是说21节说的，就是说那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个刚才弟兄也讲了，在达比译本里头，如果用中文来讲，就是说他是在基督的敬畏里头这个敬畏是一个名词。那基督的敬畏是跟谁发生关系的呢？我觉得是跟父神发生关系的。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在11章3节那里的讲到，就是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我想的这个敬畏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的印象如果没错的话，好像是江弟兄讲的，反正是一位，我具体记不清楚了，但是就是讲的呢，这个敬畏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爱里头的害怕。因为爱这个人，就怕我们所做的离开了他的心意，爱里头的害怕。那害怕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外界的表现呢，是一个顺服因为害怕，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一些权柄的事情临到人的话，人去顺服这个权柄的话，往往不是因为从心里怎么心甘乐意的去，乃是一个顺服，就是说臣服的一个事情。所以这里顺服呢，更重要的还是指一个臣服的意思。那这里他为什么讲到爱呢？我觉得爱就跟这个爱你的害怕是连接起来的。那从预表过程之中，我们知道妻子是预表教会，丈夫是预表基督这二合一成为一体。所以说我这里就看到，我以前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他这里讲顺服就讲顺服好了，为什么还要去提到弟兄的爱丈夫的爱？我可能跟这个顺服的两方面敬畏的两方面的意思有些关系。当然从真理平衡的角度来讲，因为你如果片面强调妻子的一面，那丈夫那一面就会忽略到了。我们一看这个看整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讲的，他讲到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跟丈夫对妻子的爱都是用了2节半的圣经。当然那个爱的里头呢展开了更多一点，在圣经的经文里头是讲的多了一点，但是在真正的就是对妻子的教导跟对丈夫的教导这两方面它完全是平衡的。那22节跟24节是讲到妻子，25节跟28节就讲到丈夫，然后33节是丈夫跟妻子各讲一半所以说这是一个平衡的一个讲法。那我觉得我在这里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处呢，一个呢就是说在22节他讲的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就带出一个 顺服的一个意思，这就没有什么讲的了。但后头他为什么又要讲一个，就是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讲出来呢？然后后来讲呢，我看了一下那个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在3:20啊，3:20-21那里是这样说，他说啊，我们却都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的相似。这当然是讲的最后那个我们身体最刹那之间跟荣耀成为荣耀的身体一样的终结。但是我觉得21里头这里讲的这句话了，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按照他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这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呢，作为姊妹也好，实际上作为我们人也好，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也好，顺服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的一个功课，或者就是说这个你的顺服更多的是强调是服权柄，因为我们是从服权柄的那一点上堕落的，我们再要回去靠我们自己是做不了的，所以说要靠耶稣基督这个救主，他能把我们救回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是他能够按照他叫万有都归服他的那个大能。所以说真正的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基督的面前，真正服在权柄的底下，不是靠我们自己能的，乃是仰望着神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能力啊，这是一个。当然另外一个在以弗所书就这一章里头的啊，这卷书的1:22那里也讲的，那里是讲的神的能力，神是要将那万有归服于他，使他成为教会成为万有之首啊，也讲了神的能力。所以说离开了这个能力，神的能力我们都做不到。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救主的原因。所以当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主呼求啊，求神让我能够顺服各样的环境。我觉得这一个。那第二个呢，就讲到爱丈夫的这个爱妻子啊，从他是藉着基督来讲的。那这里呢有一个最特殊的一个点呢，就是这里所有的用的爱，就是我们加弟兄这次信息里所说到的，都是那个神圣的爱啊，不是人的爱啊，跟人的感情一点没有，就是神的爱。第二个呢，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的，特别是25节-27节这一段，他把这个爱的几个特点啊，就让我们讲得很明确。第一个呢，他就说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起死的爱啊，就是把我们从那种救拔出来。但是重要的是26节这里的这个爱，他是说洗净的爱，或者是洁净的爱。而且我们看这个字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洗净是一个现在分词，就是说不断的接着用着水接着道，把我们这些人不断持续不断的一个洗净，这实际上就讲到我们魂的一个过程，魂得救的过程，成为圣洁。那么第27节呢，是讲到可以献给自己做过人荣耀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污秽不堪的，但是就是在他的基督的这个爱里头，他能够把我们成全到这个荣耀的地步，我们成为真正是可以献为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祭啊，献成出来，这是一个成全的爱。所以说我们这里就看到了，他主呢基督呢不仅是我们的始，也是我们的终啊，更是我们过程中的一切啊。这就想起我那段经文，我们去年的那个夏令会的那节主题，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中。所以说这个爱啊，一方面你从他是用神的角度的那个爱，神圣的爱，我们人不能做出来。第二个呢，他由于是个完备的整个过程的爱，或者说用约翰书信里头讲的是爱到底的爱，那这些也是不是我们人所能做得出来的。哪一个丈夫去这样去爱妻子都是做不到的。那我们这个爱靠谁而来？就是靠基督的那个自己的爱，或者基督的那个生命能活出来。所以说我总觉得呢，这一大段的那个经文啊，都是回应着那前面的一章里头的那个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个大能大力，我们接着他 才能把它活出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二十九节里头有个字，他讲的呢就是说，二十八节讲的就是我怎么要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他讲的你要保养顾惜啊，这两个字呢，实际上在这个整本圣经里，也就是各自都用了两次。第一次，你像那顾惜，就是在六章四节那里头的养育。他说这个顾惜呢，就说明了，就是说像父亲对儿女的那个养育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个保养，刚才讲的保养，那顾惜呢是实际上就讲的，我们是刚刚查过的那个提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那里头，他讲的是如同母亲去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他就讲的一个人啊，去基督去爱我们自己啊，爱教会，爱如同爱他自己一样，爱他的身子一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这基督的爱，就是如同那父亲的爱跟母亲的爱完全的在一起的这种爱。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很不能做到的事情。然后呢，就是三十三节那个最后末了的讲的妻子，我觉得这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实际上这个敬重就是跟前面的敬畏是一个同源的一个字啊。就是前面的是名词，后面的是动词，就是说妻子也是要当敬畏她的丈夫，这才是我们一起活在基督的那个敬畏里头的一种生命的表现才能出来啊。我想交通这点。
讲到顺服，讲到父权柄，他我想哥罗西书在父权柄那个点上强调的更重一点。但我想这里虽然篇幅上在丈夫妻子的那件事上篇幅小于讲爱，但我想既然这三层关系都是二十一节出来的，又当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里面至少对妻子那边，或者是对教会那边，主要讲的还是顺服。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信，我想对敬畏是名词，但我可能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个意思，又当存那原来的意思向着基督的敬畏，我想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刚才顾斌弟兄是讲到是基督顺服父神，我想可能这里也有一个意思是又当存着对基督的敬畏，敬畏还是名词，彼此顺服。那么当我过去啊读第五章的时候，那个观念比较强的呢，就是前三章或者到了第四章，更多的从真理的角度讲，后面进入实际的操练，从第四章后面到第五章前面的个人，然后进入到团体。但我觉得这一次在读的时候呢，就是操练是一回事，在操练的同时把见证带出来，然后把启示带出来。就第五章中，我想特别是丈夫和妻子在这个启示上，我觉得分量是蛮重的，除了操练那一点。那么为什么从顺服开始讲，我想为什么从妻子开始讲，那么人主要的问题，一个人主要的问题是悖逆的问题，神原先一个计划，最后要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个意思我们当中讲过是服在基督的权柄下的那样一个在基督里的一。那么也就是说人本身的问题是出在顺服上，所以神从顺服那件事情来开始恢复。当初也是女人先犯罪，也就是夏娃先把那个接过来。那么所以我想从妻子开始讲那个顺服这样的一件事。但是我想虽然我觉得顺服这个点在夫妻的当中讲的略微篇幅不如爱，但是就像我想刚才弟兄讲到了哥林多前书，那就是如果从爱的角度，爱更多跟恩典连起来，但是顺服来说更多是跟权柄连起来。那也就是说，我就记得过去弟兄有一句话，神在宇宙中最高要得到的是权柄，恩典可以说是为权柄服务的，恩典不能推翻权柄。那所以说我想在这个点上，神无论是哥罗西书，无论是以弗所书，都是把那个权柄的件事放在之前。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爱，我里面有个感觉啊，你看它里面爱讲的很多，最开始讲到顺服，最后一句呢我就像刚才弟兄说，也是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为什么当中写了那么多的爱。我想有一个的原因就是说二十三节，对， 顺服是当然的，这是神在宇宙中的安排，基督是教会的头，没二话好说。但是后来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又是救主，一个的原因，顺服的原因是神在宇宙中的安排，我们人被造的当然得服权柄。另外一个，因为基督爱教会，他是教会的救主，就神不光用着他权柄那面，至高的神那面来要求人的，他同时也写了那么多的爱，也就是神让人在这个爱的救赎的当中心甘情愿的去顺服他，或者他像刚才我想弟兄们所讲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也好，在爱里面顺服也好，所以我觉得当中是强调这个爱花的笔墨比较多。另外那个的操练最后带出见证还是为了教会和基督。那除了这里启示之外，教会不用做太多的事情，教会只要顺服就可以了。但是在基督那边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为了爱教会，从爱教会开始怎么样来得到教会，然后把这个得到教会再成圣，最后才让他得到荣耀，怎么样最后他爱像顾惜自己的身体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那一面讲的都是从丈夫那边讲的多。我想这个当中如果从表明来说，也就在整个的这件事的当中，基本都是主在做，基督他发起是他，依靠也是他，当然最后二轮的最后是也是归于他，但是教会要做的只是顺服，我们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那么另外就是说当讲到爱的时候，那么比如说他讲到丈夫也照样爱妻子，那么还有前面讲到很多的如同，很多照样，那我想这个如同照样，一个就是让我们心思中有个变化，哎，为什么要这样？当我们看到原来是主和基督的教会有这个如同，我们心思里面苏醒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这是心思上。另外一个，当讲到如同和照样的时候，我觉得是生命，因为就是说当照样的时候，因为基督这样做了，我们有基督做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做。第三就是说当他说这里照样的时候，那我就想起基督爱教会，原先我们一般比较多的，有时候薄饼聚会他比较多的基督爱教会，我们舍己，当然这个要比加拉太书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要更强了吧，从个人到了团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停在25节，主啊你这么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你，要敬拜，要归给你。但是我想他这里的爱，以弗所书我觉得在爱这个点上我始终觉得是蛮强调的，使基督的爱在你们里面有根有基啊，然后说主的爱长阔高深啊，所以主这里的爱他不光舍己的爱，他爱有个高点，长阔高深高，这个高就是要荣耀的教会，所以主爱我们不光爱的深爱的长爱的阔，他爱我们的爱的高。那么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我想这里的爱不光是丈夫应该爱妻子，要用基督的爱来爱妻子，那个爱也要有一个高度的那样一个爱，所以要保养要顾惜不光不吵架就没事了，不光不怎样没事了，我想所以说在这个当中，我觉得一切的当中这些的事情都是来见证出或者表明出基督和教会的这样一个启示，就像到最后我想他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到最后就是那个一，这是极大的奥秘。那就回到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最后也就是说怎么样联合的，怎么叫荣耀的教会，怎么像新耶路撒冷，你看到教会就不能不看到基督，这不光是3+4的联合，是3×4的联合。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到了最后还讲了那么多爱之后，再回到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好像给我们还一个图画，神在创世以前有个设计该怎么样一个结局，然后当中主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最后达到一个结局了，最后妻子那除了操练之外，从见证的这图画的角度，妻子也敬重也敬畏他也是就是敬畏他的丈夫了。那也就是神最后一个计划怎么开始的，怎么出于两个人，亚当出于夏娃出于亚当是出于，但他们并不是联合的那样的好，所以是出于主的，最后神那个计划怎么也做成了，一直到一步一步到这个高点，最后达到好像一个图片33节结尾好像回来了。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在22节开始，前面那个21节就引出下面一大堆的话，21节哪里说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但是你要留意在前边还有一节，就是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这一节也是用所以开始的 therefore， 所以不要做糊涂人啊，英文是不要做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不要做笨人。你糊涂，你啊没有智慧，因为你不知道主的旨意如何。上面一大堆的话都是讲到教会建造的事情啊，在讲台里面弟兄也提过了，建造教会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要知道主的旨意。如果你不知道主的旨意，你的建造就没有方向，没有基础，这个很明显的。好像诗篇哪一句话，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啊努力。你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啊用尽你所可以用得出来的方法来建造教会，如果没有主的旨意那个做准则做基础嘛，那些都是徒然的。所以在这个原则下面就引出下面的话，因为那里一大堆的话都是讲到基督跟教会，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以父所书我们说圣灵的启示最主要的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这样的密切。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就引出啊下面一大堆的话，当然是引到我们生活上了。我们说啊，那怎么样建造教会呢？建造教会当然好多方面，就从个人来讲，他就用这一大堆的从那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哪里开始。你留意这一段话很长哈，你记得江迪松讲过，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是有很高的启示的书，但是就讲到人当中的关系，夫妻、父母跟儿女主人跟仆人是在哪一卷书呢？就在这两卷书里面。当圣灵将那个那么高的启示摆出来的时候，就叫你不是光是看见那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身体，怎么样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啊？所以两卷书最后的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有接触的来一类的人际关系，哪里就讲出来。所以但是你留意哥罗西书讲到丈夫跟妻子呢，只有两节，第三章来只有两节圣经，很简单，都是这个原则。但是这里就是一共十二节，有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当中最大一大堆当中的话，前面一开始那个大的原则讲了出来以后嘛，就都是讲到爱，用在爱的基础上。如果在丈夫爱妻子，就圣灵是对丈夫的要求，妻子要顺服丈夫，也是主的吩咐，主的。要求，但是其中那个基础就是爱。如果妻子爱丈夫，他的顺服是很自然的，你不用提他啊，你要顺服我啊，不用的。他爱他的丈夫，他自然就顺服丈夫。但是你留意，除了讲顺服丈夫， 末了那一节三十三节是敬重，那又是进一步的一个关系。你不光是你的顺服是出于爱，但是里面还有一个成分就是敬重，不是敬畏。刚才弟兄有提到，我觉得敬畏跟敬重不一样，那个成分不一样啊。圣灵要求的是妻子要敬重，就用在我们生活方面，你就觉得知道不是敬畏，不是畏惧那个畏啊。所以我想真的在这里一大堆的话，你将主要的那两点，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自己怎么样将爱，刚才已经交通了，但是当中的一大段，我觉得这个很要紧的。圣灵把这个都讲，都当然也是讲到基督教会了啊。为什么这样花那么多的篇幅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我想因为那个时候你记得这一卷书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那个背景，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信徒好多都是外邦人，所以前面都是你们不要，你们从前就是跟外邦人这样，所以前面那个所以你不要跟他们同伙，跟他们的样子外邦人一般来讲，在这一方面，在一个家庭里面，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完全谈不到这样的光景的。你叫一个外邦，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你跟他讲，他就觉得你讲废话，我什么为什么我要听他的话。你对丈夫说你要爱你的妻子，或者他追求他的时候他会爱他，但是以后你要求他一生这样好像爱自己一样，那么真的全心的来爱妻子不一样了。你现在看那个新闻，好多搞政治的人啊，已经很成功了啊，很高位了，结果就都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分外情的事情，就他们毁了自己的前途。所以你跟一些在不是在基督里的人讲这一类的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明白，也听不进去这一堆话。所以圣灵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了，就是针对这样的环境。保罗真的看见他们活在那个这外邦人当中，真的太容易落到跟着其他世界的人的那个样式，所以这个是一个危险。要教会的建造，当然那个顺服，这个从教会顺服做基督做头的基督，那个原则就很要紧了。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连上上面，也就看见圣灵说这一对话他的用心是这样，也叫他们在主里面，当然他们听得进去，他们明白完全都是因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教会你说不顺服基督怎么样过说得过去。所以妻子嘛，他在这里明讲的你就是因为是这样教会怎么样顺服，妻子也这样顺服丈夫，是从那个脚眼点讲的。所以他们在主里面就可以听得进去的，不是在主里面他们就没办法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是所需要学习的，也是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真的照着主的旨意把身体基督的身体好好的建造那个我们所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弟兄们说话我也说了。我们感谢主，主带领我们读以弗所书，一直从生命的认识，从或者神的所作，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看到我们所该做。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当神要把我们带进我们所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就把一些事像旧约那样子，把事情好像条文一样，一条一条一条列在那里，你们就跟上来就是了。但感谢主，在新约的里边，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过去了两三次的交通的时候，都集中在神带领我们进入实际的操练里面的几个很重要的法则。那么几个很重要的法则，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两方面，一个是外面的要求，另一个是里面的催促。外面的要求，查验，不，第四章是在第四章，在第四章里头的时候，在外面的外面的要求，头一个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看到第二方面就是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个是外面的要求。我们也晓得外面的要求我们很容易可以接过来，但是你怎么能叫外面的要求很实际的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实际呢？如果光是有外面的要求，肯定啥达不到了。因为如果只有外面的要求，以色列人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那一个印证，那个印证的结果就是失败。我们特别读到生命记二十九章的时候，你看到那里头摩西就说出了神怎么对他们说话。神说，你们是看见也经过了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功。神就同时也指出来，摩西也就照样的述说出来。他们说，你们四十年衣服没穿破，鞋也没有穿坏，脚也没有肿，你们不是喝酒也不是吃饼来经过这四十年。那这里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是吃玛拿，那就神做供应。然后又提到他们在路上的时候，神怎么领着他们打那个得胜的仗，而得着一个地，而那个地神也已经分了给流便和马拿西半个支派。我们感谢神，神说的这许许多多都是以色列人亲自去经历过来的事，但是神在上面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给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是很有一个光照的。神说，我没有能叫你们明白我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事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神说，我做了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你们还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在你们身上做工的目的。 因为二十九章的生命记还说了好些话在后面，那我不必去再提它了。那说如果我们光是注意到那个外面的要求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说我们没有路走。但是感谢神，除了这外面的要求以后，神给了我们里面的催促。那我们也特别提过了，那一个就是你不要叫圣灵担忧，那这是我在我们里面神做的工。然后在五章到了五章的时候呢，就说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是在里面的那个催促。你对旧约的人来讲这个话，他们不懂。同样的，你对现在没有在基督里的人的来讲这个话，他们也不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呢，我们也许不老练，但是人家一提起来的时候，我们有反应。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是经历到神在我们里面的管理，他要你往前，或是他不要你往前，你自己常常知道的。我还记得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常常对那些来找他交通的弟兄们说，那弟兄们上弟兄所提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哎呀哎呀，我碰到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很想听听老弟兄，你在这个事情上给我什么一点的帮助。那个年长的弟兄呢，头一句话他就问你里面怎么说。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在主里头的人，你根本就没办法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有主生命的人，我们不一定很熟练的这一方面，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所以那位年长的弟兄听了他里面，他说到他里面的光景，然后他才跟他交通到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他非常的特别注意，我跟你所交通的一切你可以参考，但是你的特别要注意的是你里面的那一个带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主让我们进入那个身体的建造的里面，他先从我们个人的这一方面来带领，让我们先懂得什么叫做属灵的实际，让我们是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来一步一步的上前。如果神像旧约一样是把一些条文给我们，我们都保证弟兄姊妹们在一个短时间里头一定学得很好，但是那个短时间的定规是没有碰到试验和试炼的。等到一碰到有试炼或者试验来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上的那一些全都垮了，都不见了。那所以来到第五章来到那个新约的时候，主给我们有外面的那个引导，也有里面的那个催促。所以从个人的学习的里头，很明显我们就看到了，在第四章第五章里头，神没有叫我们停留在个人的追求里， 过去也曾经也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很追求，但是他们所有的追求都停留在个人的成长这一方面，没有再进一步像我们读以弗所书这样子读出来的，是不能停留在个人里头，必须要进到那个身体的实际里。那么进到身体的实际的里头，那个路要怎么走呢？从个人先来开始。所以我们说个人的追求是不能缺的，但是不能停在个人的追求里，因为个人的追求如果不能带进身体的建造呢，那个个人的追求是没有意义的。那个个人的追求就好像中世纪的修道院里边的人物，从他们个别人来说，他们都是爬得好高，但是对教会的建造来说没有起作用。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如果我们回到主的话里头去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主怎么把我们众人带进整体。其实从个人带进整体，不是从二十节开始，不是从二十二节开始，是从十九节开始。那如果弟兄姊妹你注意的话，从第四章的下半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十八节，一直是说到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实际的学习，但是一到了十九节，你看到了带进整体了。那这个整体有多大呢？这里好像没有给我们看到身体那么大，但是事实上它是在身体的原则里头给了我们这两节的经文。因为十九节那里是这样说，但用四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就已经把我们带到肢体的里头了，带到一个大的范围里头，带进神的儿女们中间。因为你一个人你怎么口唱心和，你怎么彼此对说？你能有彼此对说，那就一定是不止你一个人。当然可以是两个人，当然，但是同时也是说不一定是两个人，是更多。那多到什么地步呢？那这个多到什么地步，这范围就很难说了。反正不是个人，你看到这一点就好。就像我们前两天聚会，不只是在圣布鲁诺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三藩市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南三藩市的弟兄姊妹们也有在这里，欧顺的弟兄也在这里，那个 Mountain View 的弟兄们也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弟兄没有，人也没有，我不够清楚，非常可起码有了。因为礼拜六的那天的最低限都有两个基督徒，基督之家的弟兄们在这，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了。那时候一提到彼此对说的这一个事情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带进一个好大的众人的那一个领会里。好了，那一带进众人的领会的里头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了，他是凡事以基督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特别到二十一节那里就说得更清楚了，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说到在众人中间要进一步进到彼此顺服的这一个学习的里头，那一说到彼此顺服，弟兄姊妹，我们就都知道了，那是权柄的问题。但是这个权柄呢，是在人中间显明权柄。那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们要看准。然后这里不是说我们服神的权柄，这里说彼此顺服，是顺服神儿女人中间所显出的，那原谅我这样用这个词，人所带出的权柄。那这个好像跟我们的学习的认识好像有点打叉了。我们说我们顺服神，我们不是顺服人，这个话完全对。但在实际学习的里头呢，主也领我们去学习，你服在人的权柄的底下。但是弟兄姊妹要看清楚，人的权柄怎么显出来呢？上面的那一句话，要若单纯敬畏基督的心，那是基督的权柄在人的身上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学习就不单是学习服神的权柄，同时也接受人的权柄，那整个的那一个关键就在这里。那过去常常有弟兄们是就是用着这句话，我们是服主的权柄，我们不接受人的权柄，所以你的话我不一定要听。这个话我们不能说它完全错，但是我们也必须告诉他说，你这个话可能错。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在你怎么去认识基督的权柄。如果你认识了基督的权柄，基督的权柄就是从一个小弟兄的口里头说出来，你听不听？过去一些弟兄们他们在学习上面就说，你不必管了，负责的弟兄在那里领头，错了弟兄们负责的弟兄们负责，你们不必负责，你们就是要学顺服带领的弟兄就是对了。弟兄姊妹，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如果带领的是弟兄错了，他错了，我都有也得跟，因为他是领头羊，我们必须跟着这个领头羊来走。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回头，我们真实的读进神自己的话语里头，我们看到人的权柄的显出是根据基督的权柄做基础。像王明道先生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我忘了他那件事情是怎么样，反正他有一次是有点的疏忽，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弟兄呢，这个那是还是小朋友，还是那个儿童聚会里头的小弟兄，他就说，爷爷，你不是说什么什么吗？那怎么现在你这里头就有一件事情跟你说的不一样？那如果一般人来说，我们就说，哎呀，小孩子乱说话，就把他赶走就好。但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就说，对对对，我错了，谢谢你提醒我。弟兄们，这个是真正的学权柄， 他不是看他是一个小孩，他是看见是主的心意借着这个小孩向我显出来，那因此我就浮上来了。是这样的一个提到，你们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来带出底下的很具体的那个生活上的学习。说在那里说夫妻间的那个功课也好，父母跟儿女中间也好，主人跟仆人上司跟下属之间的那些关系的学习也好，都是根据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你先是敬重基存着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来进入具体生活的操练。因为如果接着上文下来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从个人进入团体，最基本的就有几个关系，就是底下所提的几个关系，这个是最基本的。当然你把它一扩大了教会整体的时候，就完全超越过这个范围了。但是神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如果在小范围里头我们学不上来，那么你就在身体在基督在教会里头去学习去操练，那也是找不到路走的。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他完全知道我们的软脆弱的地方在那里，所以他领着我们开步走的时候，他就把我们领到我们最容易出毛病又最容易赶不上的那些关系上面，让我们去操练。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的底下，就提到夫妻当中的那个学习。所以刚才弟兄们一直提到那个爱的那个时机，我个人是这样看，因为我们看这里的时候，首先他是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话，不是对一般的所谓人与人中间的那个关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把一个弟兄是信主的，他妻子不信主，你又把这个人拿去用，那就是找错对象了。你反过来也是了，妻子信主了，弟兄没有信主，丈夫没有信主，你又拿这个来做标准的话，那也是找错路。这里很显然是说到身体的建造，这里面所说到的呢，也就是弟兄和那丈夫和妻子都是主里边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要知道它应用的范围，而不要把它扩大到不是弟兄姊妹们的当中，你也找把这个来做衡量，那你一定衡量出很糟糕很糟糕的光景，那可是另外的一个操练，但是不在这里头所提的范围。这里所提的是在身体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所该学习的。刚才弟兄姊妹们都提到那个爱的情形是很多，我刚才特别提出来，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留意到21节的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个爱就是这个福全饼的那个基础。就如同刚才弟兄提到恩典的基础也是全饼，是同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所以因此在这里一提到丈夫该妻子怎么去顺服丈夫， 丈夫怎么去爱妻子。说道理，外邦人都是这样教训人呢、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的那个瑜伽的思想也是说到这个这样的内容呢、啊。他们说的更严厉了。你不服权柄不行，因为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好，你看到这个真的是说到人的权柄，但是这里不是这样，这里说到主的权柄，那个根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很基础的问题，神为什么要求我们服权柄？这就回到最起初的那一个人和神中间的历史上了。啊，当然你可以更往前推到撒旦在神面前堕落的那个光景上了。神特别在旧约的带领也好，在新约的那个安排也好，总是以神的权柄做基础。没有一个事情是离开神的权柄。我们在新约里头的神的儿女们常常有意无意的走在一个短缺里，那就说是过分的强调恩典。恩典是必须强调，但是不能过分。过分到损害权柄的时候，这个就不是神要我们去学习的。像最近香港一些教会发现那个东方闪电到了他们的教会里，发现出来了，那么结果就教会就必须要处理了，要不能再接纳他们在教会里了。啊，大家弟兄姊妹们心里头就有些为难了。那个为难是什么呢？一些弟兄姊妹们说，一定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是完全损害神自己的作为的那个异端，你怎么可以容纳他在教会里？另外一些弟兄姊妹们呢，又觉得他们已经在教会里有好些年了，而且也跟弟兄姊妹们的感情很好很好，现在才显出他们的那一个愚昧，而他们也好像觉得他们是错了，那么应该是要给他们一点怜悯。弟兄姊妹们，这里头就有一个考验在了。更糟糕的是，我听说了，在那个教会里头，连负责弟兄当中也分成这两个想法。怎么办？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留意到，恩典是需要有的，但是权柄是那个基础。异端是不能接受的，处理异端是必须先要做的，处理过了以后，经过考验而知道他们真的是悔改，那这个时候使用恩典那个机会就那个时间就算合适了。如果正在这处理的过程里头把恩典提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看是什么事。但是如果是碰到这样这个类型的事情，那是非常的不合宜的。 是感谢我们的主。当主领我们进入那个实际的那个操练的时候，他没有叫我们只看见那一个感情上面的表达，感觉上面的感觉的领会，而是让我们先从认识主的权柄那里开始。所以接到上面说到弟兄爱上弟兄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如果光是从感情的这方面来说，爱就解决了一切。但是感谢神，说了很多的话是说到基督，就说到你要爱你的妻子，哎呀，你要顺服你的丈夫。那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基督，一上到基督的时候就说了很多话。刚才谁交通啊也特别提到了，说到基督的话是比较说到人的话更多。为什么？感谢主，基督从你看到他一面是父神的权柄，一面是对人显出怜悯，但是他自己个人呢，你看到他完全是一个服权柄的标准。他所注意的是父的心意的完成，但他表达的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宽广的显明恩典的体恤，但是他那个恩典的体恤的发出，完完全全是为着满足神的心意的。那所以因此一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为什么就提到教会是基督的头呢？不是只是说那里说因为丈夫是基督的头，所以就提到教会是是基督的头。不，弟兄姊妹，你注意那个如同那两个字，丈夫是妻子的头等于教会是基督的头。不，他没有用等于这个词，他是用如同。在地位上是这样，在实际上呢，要注意了，基督做教会的头，基督是为教会付出了一切。那如果基督说丈夫是基督的头，那你就要问了，你做丈夫的，你能不能为妻子付出你的一切？在人的难处上面，绝大部分的人，甚至几乎是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地步。那因此这样我们就回过头来更看到了，为什么我们去学习顺服的工作的时候，不是从人那一方面来看顺服的内容，而是要看基督怎么服在父的权柄的底下，我们该先学习怎样来服在基督的权柄的底下。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刚才弟兄姊妹们在从爱的那一方面来看基督和教会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我是觉得说得蛮透彻了。所以我特别要在这一方面再强调一点的，就是当我们在学习这一个功课的时候，我们不能离开，我们是因着顺服主而进入这一个学习。 如果我们是这样来走上来，弟兄姊妹们，你才能留意到神为什么透过夫妻的关系来指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因着基督怎样爱教会，最容易表达出来的，那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弟兄姊妹们，在人和人的关系的里头，再没有一个关系比夫妻的关系更密切了。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当然也是很密切，但是总不如夫妻那么密切。但是夫妻的关系密切，也就是夫妻的生活上面常常出毛病的那种光景。尤其是到现在，你要看外边的人的话，结婚几十天就闹离婚了，就不是笑话。从前就觉得根本不可能嘛，怎么会有几十天就会有这样？现在就是有这些戏演给人看。但是我们说的，我们在主里头的弟兄姊妹们，绝对不会是这样吧？但弟兄姊妹们也不能说的。你现在看很多很多都有这样的这方面的经历。我不是说一个是信主的，一个不信主的，这个是很难怪。我是说基督徒的本身。为什么？因为人的难处啊。你怎么能要求两个人是同样是一个心思，一种意念，一种感情，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爱好，不可能的。中国人说的话，心心相印，这个话只有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短时间可以说的。过了那个时间，你就发觉不一样了。啊，一阵时间那个丈夫就嫌那个妻子说话太多了，太长气了，说的都是无聊的话。那个妻子又觉得丈夫生活里头的不都规矩，东西乱摆，那这些都是小问题，但是全是家里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那么所以如果实际的要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学功课的话，你没办法，你不可能只是从那个环境的实际上面来看，必须是要先回到主的权柄的底下。那什么时候我们活在主的权柄的底下，好了，太太啰啰嗦嗦我们也能接下来，丈夫粗粗老老其实也能忍受，忍得过来。那怎么能忍得过来呢？怎么能接受得过来呢？不是你操练得来的，是你先把自己扶在主的权柄的底下，然后你就觉得是那个事情我不能接受，但是比这更难的事情主都没有推迟。我现在学习服侍主，我怎么能说主不是借助那些事情来叫我学功课呢？当你一转到在主面前学功课的时候，你是接受主的权柄，你也不是接受对方的那一种生活习惯上的或者不一定能完全一致。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把我们放在这一个这一种关系的里头做头一个生活的学习的功课。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往深处去看的时候， 那个意义非常重的。你能不能服神的权柄，在这个关系上面是最容易显出我们的短缺来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说结果说了那么一大段的话，到最末了一面指出夫妻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表明，就引出了个人都当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一个结论不是只是功课上的总结，这个结论是服主权柄的那个结果啊，但愿主给我们能领会到以弗所书所给我们那个路，从来不是叫告诉我们说你外面该怎么做，他说了一点点外面我们该怎么做，然后就把我们领回在具体的实际的操练上面，你要服里面的那一个管理。接下去看，我们如果再看到那个啊，父母跟儿女，上司跟下属也是同一个原则。